们代数，拯救我们要进入天国。主啊，让我们常常来纪念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眼前，让我们有信心确据把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现在已经复活在神的右边。我们要回应神的爱，遵行神的话，我们要盼望耶稣要第二次再来，与我们在神的国同享爱宴。谢谢主，听我们每个人在您面前诚心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天国的奥秘。天国有什么奥秘呢？天国的奥秘呢，是从生命开始。那所以我们说，天国近了，要悔改信福音得生命，并且是得更丰盛的生命。这一张图片呢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是提醒我们天国的奥秘呢，既然是生命之道，就是有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神的国就在我们每的心里面，我们的生命自然会流露出来，会活出来。只是我们要谨慎小心，不要被邪灵，不要被私欲，不要被世界所捆绑辖制了。上一次我讲到，大家还记得我说了四种土，有哪四种土？路旁的土，还有石头土、荆棘土、好土。那么呢，主日崇拜散会之后，我就看见了一位弟兄，我就问弟兄说，哎，请问今天早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妻子来教会呢？他就是说，啊，今天呢，我的爱人被荆棘绊住了，怎么办呢？今天呢，耶稣要继续讲两个比喻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是会长大的，我们的信心是会增长的。主耶稣说呢，天国，它就好像呢，是人把种子啊，我们看啊，天国就好像呢，神把种子撒在土里面，结果呢，人晚上睡觉了，白天起来发现，哎，撒在土里面的种子怎么发芽生长了呢？自然界的生长呢，是保持着稳定的规律。当人睡觉的时候呢，这个植物呢，它是不分昼夜，它就是不断不断的生长。人都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，这是因为呢，我们全能创造主他伟大的创造。所以圣经就有讲到，胎儿在母亲的母腹里面，骨骼是如何的长出来，我们都不知道。那么创造主他更多更多许多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实在是不明了。所以我们有限的人要存着虚心谦卑来敬畏我们的上帝。接着在经文28节有提到这个经文，种子撒在泥土里面会自然的成长，地生五谷也是出于自然的规律，先有苗，然后会长穗，然后会结籽粒，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，最后呢，这个谷粒呢，它就成熟了，就是时候满足了，时候到了要去收割。接着我们来看下面这一章，关于小麦的一生有十个时期，十个阶段。首先呢，在十月中的时候，人要去播种，然后呢，到了十一月中就会长叶子，隔年的经过三月四月到五月六月初的时候呢，就会开花结果。同样的， 所有的植物都会有这生长的规律，就好比呢是这张图片里面的南瓜，还有草莓，还有苹果，它们有幼苗期，有生长期，有开花期，有结果期。所以呢告诉我们，这个大自然上帝创造规律非常的重要，植物生长有规律，我们就不可以揠苗助长。虽然表面呢看起来好像揠苗助长是长高了，但是它的里面的生命是渐渐的在枯萎，最后死亡。所以呢创造主呢创造这个生命生长的规律是有先后次序顺位的，万事都有定时，我们要忍耐等候，种子会渐渐的长大成熟，最后呢这谷粒呢成熟了之后就要收成。农作物的收成呢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象征着世界末日，这包含了审判和拯救，要把麦子跟稗子分开，神要差遣天使来收庄稼，把麦子呢收在仓库里面，把稗子杂草呢把它烧毁除掉。那么从这个种子成长的比喻来对照我们的属灵生命，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相似的共同点。我们来看这一张图片，种子它埋在地里面会生长，而且它是照着规律来生长，最后必定会收成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生命也会成长，因为是照着神的法则典章律例，我们的生命会成熟，会分辨好坏。就像这一张图片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就有生命力，有生命力就是活的，活的就是会长大。就像这一张图画一样，从婴孩先要学爬，然后学走，然后再学跑步，就好像婴孩要先吃奶，然后才能够吃干粮，这个规律是很重要的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下一章的投影片这边告诉我们，要从婴孩到长大成人，就像这圣经告诉我们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能熟练这个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。我们注意看哦，这里有两个字很重要哦，习练熟练，这就告诉我们不能只光看只听不去练不去行，这样子就是婴孩，不会长大。那我们如何长大成熟呢？就好像植物要长大成熟一样，一定要按照规律，人也要按照神的法则，要按照神的法则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情，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，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神的话是生命的道，遵行生命律律的必得生命，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话，才在能够在所行的事上蒙福，而且长大成熟。按着自然的规律呢，我们膝盖是不会疼痛的，我们的膝盖如果会疼会痛，那就表示要去治疗了，要去处理了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属灵生命会长大的，那没有成长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什么问题呢？你会问，我也来听到啦，我也读圣经了，我也参加聚会了，可是呢， 为什么生命还是这么婴儿呢？这么软弱呢？没有长大呢？那么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法则，应该要如何去遵行神的法则让我们长大呢？我们再来看这篇图，就好像买菜、煮菜、吃菜一样，我们的身体长大了，我们就要去买菜，然后煮菜，最后吃菜，才能够长大。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同样的，我们要先听到，然后悟道，最重要的是要行道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好像是辛辛苦苦的去买菜、去采购、去比价，然后呢，又回来之后想尽办法的烹饪，甚至是买汉大餐了，但是我们却不去吃，我们的身体怎么会长大呢？怎么会健康呢？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单单听到，而是要去行道，要去行道。接着耶稣又说了第二个芥菜种的比喻，神国要如何来做比较呢？神国要如何做比较，就好像一粒芥菜种子一样，这个芥菜种子呢，它种在泥土里面是比各种的种子都小，但是呢，它长大长大长大起来之后呢，就比各样的蔬菜更大，甚至长出树枝大枝，然后呢，飞鸟都可以在它上面栖息。这个比喻要来强调告诉我们，芥菜种子它虽然是小小小小的一颗，但是呢，它可以不断不断的长高长大，甚至跟人一样高，比人还高，跟房子一样高，鸟儿都可以在上面栖息。所以呢，这个芥菜种子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来做一下比较。芥菜种子它小小的一粒一颗，它会长大长大长高长高，比人还高，跟房子一样高。这就好像我们信主，只要像芥菜种子这么一点点的信心，这么微小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信心呢会不断的不断的持续的长大长大，增长，一直增长。神国的奥秘就是在于人信心的工作表现，神的国是在乎我们人的信心。我们如果失去了这起初的信心，我们的生命就无法长大。而且呢，我们的信心无论刚开始我们信主是怎么的渺小，一粒的小小的像芥菜种的信心，不要灰心，要相信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，我们的信心会一直增长的，会一直增长的。最后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有确据把握，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，我们就有生命力，有生命力，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大成熟，就会长大成熟，因为我们是遵行了创造主的法则。第二点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点点的信心开始就会不断的增长，不断的增长，因为呢，有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就是天国的奥秘，天国必定实现，就好像种子必定收成一样。愿今天这两个比喻常常的叫我们思想，也叫我们有确据把握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上当，我们的生命是有生命力的，是会长大成熟的，因为我们遵行神的话，我们是有信心的，会持续不断的增长，在增长，在增长，最后要完成神的美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我们现在要请 James 熊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的见证，希望能够彼此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也彼此鼓励。
两年前也是这个月的家庭日，我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，说我父亲轻度中风住进了医院。当年我父亲96岁，我的妻子淑梅那天上班，我到他上班的地方跟他讲，并跟他商量，我说我决定明天就回台湾，只因为就一个念头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更重要的是神的教导，孝敬父母，你必得福，并在地上长寿。我陪伴我父亲7个月，在我从台湾回到卡加利之前，我在我的日记上写着2月21号抵台，到6月7日父亲离世，陪伴着他，一点一点地看着他，体会他，他表现得很有尊严，没有太多的挣扎与抗拒，纵然偶有搅扰，也是在夜深人静，我和母亲各自肥黄睡觉后。他身体日渐衰弱，但是表现得很平静，偶尔或许流露着些许无奈，但可以感觉到他常在沉思着生命的归宿与找寻着上帝。何其恩典，在他离世前几日，在长庚医院急诊室，他用两手撑着床沿，努力地要站起来，回应主耶稣的命令，拿起褥子站起来，好大的信心与榜样，父亲愿意在众人面前相信将与主同在乐园。父亲安息主怀后，心中一直被他用生命表达出来的信心感动着。神应许我们，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人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将得救。回来的第一个礼拜，我就去看望牧师，因为心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一在心里头告诉我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两人合在一起，两人合为一体。当时我不明白这个意思，我就特别请王牧师为我祷告。王牧师帮我按手祷告完毕之后，那心里就很难过，就莫名其妙就很难过了，觉得这么多年都没有跟淑梅我的妻子好好相处，但是又不明白我什么地方对不起她。两天后我就到那个 Radier 参加一个 Job Fair， 招募人员在现场就问我说，有一个 Warehouse 夜班的工作，你要不要做？我说我做。回来之后我到卡加利，晚上我就到 Walmart 去买了铁头鞋，我隔天我就到 Warehouse 去上班了。这夜班是蛮体力性的工作，劳动性也强，首先马上要面对的就是要把作息时间给改变，接着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得非常的差，白天在家里头睡睡醒醒，晚上的去上了班呢，充满的就是血气，老是每次心里头一沮丧就想了不干了，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但是这样子不知不觉的，慢慢的人的心就变得很忧伤很忧虑，常常就感觉到百般无奈，人生乏味。我很感恩，但弟兄姐妹在祷告会中用一个理解的心一直在为我代祷，有一天就慢慢的有个声音出来了，就在责备我说，你这样虚度光阴，你对得起主耶稣吗？你对得起家人吗？慢慢这个责备的心，责备的声音越来越大， 我就跪在地上祷告，祷告到甚至呼求天父，阿爸父啊，你不管我啊，就让我这样每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。祷告着祷告着，就想起王牧师为我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两人合为一体，为我做了祷告。你怎么，我常常就那时候心里头常常被责备自己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去想一想呢？你再把圣经再读一遍，从圣经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，我翻了一页就到了圣经创世纪三章十七节。神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树，那树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一下子那个心啊就变了，突然就有那个感觉，自己愿意去做那个 labor 的工作，因为觉得这样子才能够去沃尔玛去买食物来吃。当这个心思意念一转变，那种甘心受、欢喜受的心情就出来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还是每天晚上到 warehouse 去做这种labor 的工作，但是心中很甘甜，因为知道主必定有旨意要在我身上成就。读经祷告变成了我每天的功课了。Warehouse 呢，就是操练我的环境，劳工的工作呢，成为神管教我的工厂。有一天我突然看见呢，彼得前书三章七节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我想起了我跟我的妻子这么多年来聚少离多，最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有很认真的去想过他为什么会常常为生活担忧。一下子我就跪在地上祷告了，向主耶稣认罪悔改。突然我知道了，主耶稣不是单单的要叫我去爱赎罪，更重要的是他让我思想神给了我一个名分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分，那个名分叫丈夫。也明白了神在我身上要成就的旨意，就是要学习敬重属媒，就是我的妻子。很高兴明白了神的旨意了。我与我属媒结婚了三十年了，三十年来第一次真的这么坦然的能面对老婆永远不会错，老婆永远不会错，如果发现老婆有错，一定是我看错。老婆不会错，如果我没看错，一定是我害她犯错。老婆永远不会错，如果我没看错，也没害老婆犯错。只要老婆不认错，她就没有错。老婆永远不会错，如果老婆真有错，也就是我的错。老婆永远不会错，自从选了他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老婆永远不会错，这句话绝对没有错。这几周的晨祷，师母为主的事工，照着神在师母里运行的大力，竭心尽力，恳切地为弟兄姐妹代祷，我心里头很感动，更感受到了主耶稣原来是那么的爱我们，主耶稣应许我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 使你们得安息。马太福音11:28。谢谢主耶稣，主耶稣给了我一个 warehouse 的环境，让我能够更亲近神，爱主更深。神的爱丰富了我的生命，让我能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罪，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并且得享与主良善与爱的同在。谢谢大家，愿大家情人节平安快乐。